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，还作为人类学家在伦敦工作时，我就遇到了一具无头骸骨。一天早上，我接到警局的电话，他们希望我可以协助调查一桩不寻常的案件。说实话，在我们这个行业里，几乎没有什么案件是平淡无奇的，每一个案件都有它不寻常的地方。警察局询问我是否可以过去一趟，指导他们复原一具在花园里发现的遗骨，并在当地的停尸间对遗骨进行检查。我们法医战略小组的人员在警察总局碰面，这里跟其他警察局一样，都是那种灰色的不起眼的建筑物。他们准备的茶水倒是特别充足，要是运气够好，还能尝一尝他们的培根三明治。一名高级调查员为我们讲述案件的背景。一位看上去很和善的中年妇女畏畏缩缩地走进当地的一个警察局，她告诉值班的警员，如果他们撬开附近一座一层小楼后花园的石板，将会发现一具尸骨。警方羁押了这名女子，并立即派遣了一队搜查人员赶到公寓。当被警方询问时，这名女子解释道，大约20年前，她在那间房子里照顾过一位老太太。有一天，她自己开门进去后，发现自己的雇主死在了地板上。她惊慌失措，六神无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为了不让自己被警方怀疑，她私自将雇主的尸体埋葬在花园里。然后他告诉房东，老太太患病并且搬去了养老院，然后他里里外外地打扫了这间房子。警方并没有轻信他的证词，因为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老人死后的几年里，他还一直冒领老人的养老金。冒领养老金这件事情本身就疑点重重，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，后面的调查也证实了警方的怀疑。这间公寓现在已经有了新的租户。法医队伍进驻之后，他们搬到了另外一个临时的住所。穿过两扇玻璃推拉门后，警方就发现了一个铺着水泥板的天井。水泥板很容易就被撬开了。在距离地面不足15厘米的地方，他们就发现了第一根骨头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警方给我打来了电话。发掘尸骨的工作正式展开，最终发现了一具完整的人类遗骸。但当我检查这具遗骸时，发现遗骸缺失了头部。我立马询问了办案人员，但他们却认为可能是我自己看漏了，这似乎是在暗示我没有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，或者我根本无法辨别什么是人类的颅骨，这着实让我怒火中烧。所以我的回答也很生硬，你能看不见足球那么大的头吗？我没有看漏，颈椎第四节以下的骨骼都完整地摆放在那里，而最上面的三节颈椎和颅骨并没有找到。通过检查停尸房里的遗骨，我能肯定这具无头的尸骨确实属于一位年老的女性，并且手和脚都曾患有关节炎，还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，这些都符合护工的描述。我们还找到了死者生前系的皮带，这条皮带属于她早已过世的丈夫，上面有一个士兵专用的皮带扣。病理学报告中也提到，没有明显的证据能证明死者的死亡原因和死亡方式，认为死者应该就是老人无疑。死者的医疗档案显示，他曾在几年前做过右髋关节置换手术，但不幸的是，内置物上的编码并没有记录在档案里。否则这个编码可以作为死者身份认定的重要证据。死者的牙医告诉我们，死者佩戴假牙，但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头部，所以也无法印证。而且死者已经没有在世的亲人， 也无法进行 DNA 比对。从死者现有颈椎最上面一节的表面来看，我认为死者的头部是在死者遇害后被割下来的。颈椎表面也有明显的外伤和断裂痕迹，证明死者头部是被外力强制分割下来的。但无论如何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找到死者的头部。当警方再次询问被羁押的护工为什么没有发现死者的头部时，他终于承认，因为在埋葬尸体时无法面对死者的目光，他将死者的头颅用铁锹割了下来，装进一个塑料袋里。为了不被人发现，他把死者的头颅藏在了自己的家里，每次搬家他都会带上这个头颅。后面的问题就肯定是，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头颅？最终他交代，头颅藏在他花园的棚屋里，在一堆花盆的下面。警方派遣队伍前往护工的花园棚屋，证实他确实良心发现，这一次没有再说谎。死者的头颅装在一个超市用的口袋里，被带回到停尸间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判断这个颅骨是否与躯干相匹配。那时候 DNA 鉴定技术刚刚起步，所谓的匹配是通过比对头颅与躯干的切口以及骨骼反映的死者性别、年龄来判断。我拿到了颅骨、下颚骨、第一节和第二节颈椎，但没有找到第三节颈椎。很显然，凶手是从第三节颈椎开始肢解尸体的。从人体解剖的角度来讲，没有这一节颈椎，我们无法确定这个颅骨与躯干是否属于同一人。但是从颅骨和下颚骨的特征来看，他们极有可能属于一位年老的女性，而且这位女性在过世时已经完全没有了牙齿。当然，我不相信还能找到她的假牙。